第45集。
老吴和武峰聊过一次，他说他两个孩子，小军还要供很多年，阿妹呢就一个小敏，中专或职高3年毕业就能拿工资。
如果我们不能负责珊珊高中和大学的生活费和学费，那就不要质疑老吴的决定。再说重点高中和中专只能二选一，万一珊珊没考上一中，中专也去不了了，只能上职高或者是技校。我看老吴的想法呀，不仅回避了家庭矛盾，也更稳妥。
林姐，咱俩都是初中毕业，过得也挺好，厂里什么都有，食堂、幼儿园、附小、附中、医院、退休人员活动中心，这进了厂啊，啥心都不用操，国家都帮我们安排好了。上大学见识外面的世界挺好，安安稳稳一辈子也挺好啊。
哎，你和林工把这事想明白了。我这几年带高中毕业班，一根筋的就想考大学，着相了，着相了。
哎，我们不想明白可不行啊，一中高中那么难考，我看动辄就挺玄乎的，到时候啊，我们也得根据他的成绩在一中或者是中专之间二选一。
这仗还没打就想着投降，林工啊，我不是说动辄，我是说你。回到东厢房，黄玲心里还有些郁闷，但比刚才好多了，他换了个角度谈论此事。
阿妹说的好中专里头很多人谈恋爱，你说是真的吗？我们年轻的时候可不敢在读书的时候早恋。
咱俩年轻的时候啊，下乡劳动串联，哪有恋爱这根筋呢？哪像现在，诗歌、小说、电影都在讲爱情，小孩子们接触多了就有意识了。
阿妹说的是真的吗？
嗯，有。你别看高中老师们严防死守的抓早恋，中专的老师那都是睁只眼闭只眼的。中专包分配，等于一入学就有了铁饭碗，老师家长们都默许孩子们在同学当中找对象。就是阿妹说的，知根知底儿还有稳定。只要珊珊考上了中专，你就算不谈恋爱，学校和朋友圈的氛围也完全不一样了，他跟土男慢慢就疏远了。再者说了，这吴家还有个儿子，这老吴啊，肯定是想把考大学的机会留给小军。
老吴说的？
老吴没这么说，我自己猜的。黄玲家中两姐妹，父母对他们一视同仁。在庄超英说这句话之前，黄玲丝毫没有考虑到重男轻女的问题。他听庄超英这么说，先是吃惊丈夫思维的细腻，再联想到庄家保小儿子刘成让最小的小女儿庄化林下乡的事时候，他明白了。黄玲低头继续勾织，突然理解了吴建国和张阿妹在孩子花费上的计较。吴建国和张阿妹是半路夫妻，他和庄超英结发原配，不一样，经常因为婆家各种事端冷战或争吵。黄玲的心里突然冒出了一句诗，一句她在小说里看到的诗：至高至明日月，至亲至疏夫妻。黄玲不知道为什么，明明是随意翻阅的小说，她居然在无意之间牢牢记住了这句诗。一串爆竹在不远处突然炸开，鞭炮声此起彼伏，淡淡的硝烟味在小巷中弥漫。1982年的春节即将到来，学期刚结束，黄玲得知向鹏飞等到了回程的名额，小姑子庄化林亲自送儿子回了苏州。夜深人静，院中的虫鸣声一阵高过一阵。庄超英等孩子们睡着了之后，低声地向黄玲转述了爷爷奶奶的打算。黄玲沉默了一会儿才说，
开学以后图南可就是毕业班的学生了，你是高中老师，你最清楚，高考分数差几分可能就是一辈子的不同。你妈来家里住过，你也知道家里多一个人，图南和小天都没有办法正常休息，你更别提保证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了。
这图南小天都懂事，学习都很自觉，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的。
你把家人看得比我重要，我认了。图南小婷是你的儿子女儿，他们也没有你家人重要。
几乎是同一时间，隔壁王家院里传出千篇一律的谩骂声和争吵声， 校歌间里，庄小婷翻了个身，似乎要被黄玲吵醒了。
嘘嘘嘘嘘，小点声，小点声。
黄玲不再说话，房间里一片静默，隔壁也不再有动静了。庄小婷大概是睡熟了。黄玲一字一句低而清晰地问：
你一直甘愿自己吃苦，让你家人过得好一些，你现在想让图南小婷也吃苦，让你家人过得好些，是不是？
庄超英无言以对，躺在床上意味阑珊。先睡吧，周日我爸妈我妹妹都来，大家再商量。